好，来，我们来看，来看书。我们今天要看到第95页啊，10:14的这个部分。好，以某种说法吧，你的前身、今生与来生，全都压缩在你经验的任何特定的时刻里。好，这句话我再念一遍哈。你的前身、今生与来生，全都压缩在你经验的任何特定的时刻里。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比如说刚刚这位同学放下过去，妈妈生病的时候，过去的点点滴滴，你的过去的这些感觉哈，你一回想起来的感觉、影像，好，还有你这个对过去这些事件深刻的记忆，有没有在这一刻还存在着？因为你在描述嘛，有没有？而且你说你根本没有忘掉，没有放下。那么你今天所做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明天或者说未来？简单一点哈，比如说你现在暑假快到了，很多人暑假要出去旅行，有没有？好，我们就在做计划。那么你现在有了一个念头，比如说暑假想去日本玩，好，那于是呢，你现在的自己，此刻的自己，有没有把这个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今天开始在酝酿，开始在酝酿，开始在萌芽了，有没有？好，那你的来生，比如说我们说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有没有跟着在你现在人生里，你可能会说我下一辈子再也不要当女人了，或者我下一辈子再也不要当男人了，我下一辈子再也不要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已经好像在现在的这一生在预告你的来生将来你想要怎么样？虽然可能有很多的变奏曲，有很多的未知的可能的这个发生，可是起码在这一刻，你对你的过去、对你的来生、对你的这个前身，好，还不只是过去哦，跟未来，他特别讲到前身、来生哦，有没有在你的这一刻里面，其实都是潜藏着的。好，我们说，我们对于过去某一个转世的自己的一些印象，好，他呢，在你现在这一生里，其实他有没有在影响跟作用？好，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为你的来生也在做一个策划？好，你现在的遭遇，有吗？你现在的经验，好，你想远一点，你会说我下辈子再也不要怎么样了。好，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语词，好，那么你其实在这一刻已经都在预告，而且呢，你也在表达你过去，也在预告你的未来。假如我们在讲我们这一生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来说，我刚才讲说那个旅行的计划，你现在正在酝酿着去日本去旅行，那么到日本旅行的未来，就是暑假嘛，还没到嘛，哈，那个未来有没有在你这一刻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酝酿跟萌芽？而且假如你非常的确定，也许你等下就到旅行社去报名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全都压缩在你经验的任何特定的时刻里，好，任何的特定时刻，你的这一刻、等一下、那一刻，好，假如这些想法都还在你的脑袋里面，其实你在每一刻里面，你同时都能够感知到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好，因此任何这种片刻都是一个进入所有你的存在之门户。好，这句话也很有趣啊，所以任何的这一刻你都能够进入所有你存在的门户，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一刻进入到你的过去，也可以从这一刻进入到你的将来啊。这么讲哈，比如说你这个暑假的这个念头，你想要到日本去， 啊，然后呢，也许你可能想到东京，可是后来你又想要到北海道，你可能又换到京都，你可能有充满了很多的可能的变化。可是你在当下的这一刻啊，你可能只是预设是东京，可是也许你下一刻或是明天你又改变主意想到北海道。好，所以你对于你这个暑假的时候的计划啊，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酝酿了很多的可能性，由此刻的你好来做决定，可是你下一刻的你可不可以再做另外的变更？好，那么你看，像我们在我们要来上课之前啊，就是你的过去，你可能在酝酿说，哦，好想多睡一下，不要来上课好了，这是一个想法啊。后来你就觉得，那我还是来好了。然后你要来的时候，哎，我在九下郎当追来，我可以跟谁一起来？所以对于你的此刻的自己的那个过去，就是刚刚，你有没有很多的可能性？来或不来，跟谁来，或是带什么东西来，大家懂我意思吗？有没有很多的可能性？好，所以此刻的你啊，这种任何的这种片刻，都是一个进入所有你的存在之门户。也就是说，你可以因为可能性而有了一个不同的结果。好，于是你可能进入到某一个你选择之后会去经验的那个实相。好，我们接着看，那些你认知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明确与客观的，但在任何特定片刻里的经验，其最细微成分也是其他事件与时间的象征。好，那么每个片刻就像一个相反的拼图，只不过在此生的历史里，你只追随一个颜色或花样，而忽略了其他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哦，我刚才讲，我们暑假要去东京，要去北海道，还是要去大阪啊，还是甚至要到其他的国家？在此刻的你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到东京。可是你到另外一个片刻，比如说下一刻，你可不可以改变主意？你可不可以改变主意？可以，对不对？所以对每一个当下的你来讲，你其实未来有很多可能。好，单单只是到日本去旅行，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可是呢，好，假如说你已经选定好一个旅行社，你所有的注意力会放在那个旅行社帮你安排的行程，比如说只是去东京，啊，只是去东京，那你跟着这个旅行社去，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还有你的金钱都已经缴了，好，那你就只去东京。可是你去东京玩，大阪、北海道这些地方有没有存在着？有同时存在着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转移跑道？你可不可以转移你的计划？你突然从东京，你就跟他讲，我不回去了，我要继续到北海道，我要继续到大阪，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好，所以你在每一个片刻里面，你其他的可能性有没有同时存在？你只是把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在这一刻所想要看到所做的决定的那个方向里面，所以它就很像一大块的拼图，你只看到其中的一片，而且你所有的注意力只看了那一片，因为这是你最注意的部分。可是其他的那些拼图有没有存在？有吧。所以你在每一个片刻里面可不可以做出一个改变？你也可以做出十个改变，因为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可以等待你去选择啊。也或者到了这个快要去日本的时候，你突然不去了，我决定去欧洲，我宁可赔钱啊，把你的定金赔掉，可是我想到欧洲，可不可以？所以你知道，在每一个当下的这个片刻里面，你所做的决定是你选择注意的那个方向，可是其他的那些地点都是有可能让你再重新做选择的。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啊，好。所以他说，你真的可以借由故意的改变了一个记忆事件，而把现在改变到某个程度，那种合成可以被许多人用在许多例子里。好，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同学讲，我对照顾妈妈的那段时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我做梦都还一直梦见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改变？可以，这句话就说好。 刚刚我在讲，你不只对你现在而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你连对你过去的记忆，你都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好，你要继续记得你妈妈在生病的这段时间，还是你要记得你跟你妈妈她在很健康的时候，你跟她互动的情况？好，还是你要一直记得妈妈虽然生病，但是我有很多时间跟她互动，我们亲子关系非常的好，美好的经验。还是你要一直放在说妈妈生病、哦、然后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妈妈生病之后脾气变得很坏，反正我们在那个互动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各位，我已经讲出对过去有很多不同的记忆的选择了，有没有啊？他已经可以选择很多不同啊，决定要记得他跟他妈妈互动的那个时间，跟妈妈互动的那个情况。你在现在的这个自己已经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选择了，大家听懂我的话了吗？好，所以接下来哈，这种练习并非什么理论性奥秘或不实际的方法，却是非常精确灵活与充满活力的，借由安抚一个过去自己的恐惧来帮助现在的自己。各位，这是常常在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一些引导，引导你回到过去，然后改变对过去那件事件的一种新的看法，然后来产生新的心情，于是会改变现在的自己。比如说你现在一想到过去那个懊恼的事情，现在一想到马上就哭，马上就很痛苦。好，可是呢，我就可以引导你回到过去那个让你现在都还在心痛的事件里面，你看到什么，你在经验什么，然后我跟你重新去经验那个过去。好，也许我会给你一些建议，我会给你一些引导，是你过去根本没有注意也没有去发现的那个部分，原来都是你在当时的这个年纪也好，好，你的心情也好，你做的一种误解，一种扭曲的解读。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曾经有个个案就在跟我讲，他每次讲到说他小时候他妈妈是怎么虐待他的、哦、他就很伤心，他现在都已经当人家的妈妈了，可是他在讲过去这个事情他还是很生气很痛恨，所以他一直想搬离他的父母家，可是因为他现在生病、啊、小孩还小，而且他爸妈非常愿意帮他照顾，偶尔啰嗦几句这样子。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想来、啊、你觉得你的母亲过去真的对你那么糟糕吗、啊、于是他就开始回想过去某一些事件，我就引导他去回想。我记得有跟大家讲过，他小时候跟着进枪团，有没有？妈妈拿了一把枪嘛，那因为刚好那个进枪团有那个神明出巡，这个小孩子很小，吓到了，就冲过去就抱住他妈妈，可是他妈妈一手就把他推开。于是这个小孩子的印象里面一直留着，我妈妈就是讨厌我，连我这么小要去抱他或者把我推开，他的印象里面对过去的这件事情的记忆是这个情节，有没有？后来我再跟他回到这个情节，我说你想想看，你妈妈拿一把枪，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怕烫到你，所以你当下冲过来，他一个立即的反应把你推开，因为怕枪烫到你，有没有可能？哎，开始想说有道理耶。当他觉得有道理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在转变他认为他妈妈不爱他，然后老是把他推开的那个印象，有没有开始在转变？转变之后，慢慢的慢慢的，他开始慢慢回想到他妈妈真的是讨厌他，还是他妈妈对他其实也还不错，开始就联想更多，他选择记得妈妈对他不好的部分。好，可是后来开始慢慢转变成，其实我妈妈对我也还算不错啊。于是他就开始想到他妈妈现在对他好喜欢妈妈带小孩，好，也他妈陪伴他，然后也带他去医院。那他妈妈的一个唠叨只是说这个早点睡觉啊，然后不要一直看电视啊，或者说早点休息啊，不要让自己太累啊。各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当现在的你回想过去的事件，你重新看待过去的事件，找到过去的你并没有对焦的那个情况，你重新审视改变你的焦点，你后来发现其实我妈妈对我也还是不错啊，过去有没有开始改变了？那你回想过去那个事件，感觉有没有开始变了？所以你的过去可以被改变，过去完全可以被改变，而且是经过现在的有力量的你 好，现在的你比较正面，好，比较这种乐观。你在回想你的过去那些悲惨的遭遇，哈，过去的记忆，因为现在乐观的你，此刻乐观的你，回想那个过去，重新改写啊，原来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不懂事啊，原来那个时候因为有什么原因啊，所以妈妈才骂我。你记起很多来证明你妈妈其实并没有不爱你的一些证据，你后来开始记起来，是现在的你比较有力量。回想过去的你，你记得啊那种友好的互动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过去的你的这个故事版本会跟着现在的你的状况的改变而版本会被改变，版本会被改变。好，这个练习很重要，它可以帮助现在的你。假如你现在好有一个还是一想到什么事情就很害怕的时候，回到过去，好，为什么你会害怕？为什么你会害怕？回到那个过去，好，那个可能是你小时候有被这种惊吓过的经验，于是长大的你只要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你就会吓得不得了。好，那我就引导你回到你小时候碰到哪些黑暗的东西，然后我就引导你看清楚，看清楚，好，并不是模型啊，好，不是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不过就是你爸爸的影子，因为你爸爸经过的影子，后来你才哎，那啊，对对对，的确爸爸站在那里。大家懂我意思吗？爸爸站在那里，然后投影到墙上的一个影子，可是孩子小时候只看到影子在那晃，突然出现的影子，没有看到爸爸站在旁边，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焦点看到的影子，可是现在的你，我引导你就看到那一幕，你发现原来是爸爸站在旁边，有没有开始慢慢转移了他对黑暗的害怕，黑暗的恐惧啊？这就是心理治疗。那个过去自己也并不是假设性的，却仍然存在着，能够被构造，而且能够改变它的反应。你并不需要一个时光机器来改变过去或未来。各位，发明时光机器要花很多钱。好，可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做静心冥想心理时间的练习，你完全不需要经过时光机器。这样子的技巧是极有价值的。记忆啊，不只是没有死，他们本身还是永远在变的，有许多已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自己于不知不觉之间。好，所以在鲁伯的小说习作里，他把年轻时候所认识的一位神父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写了两三个版本。在他写的时候啊，每个版本都代表他对那个事件的忠实记忆，虽然所根据的基本事实多少是相同的，但是每个版本的整个意义与诠释相差如此之巨，以至于那些差别远远超过了其相似性。什么意思啊？把过去他所记得的同一个人同一个事件，他写了三个版本，透过他现在的一个写小说的创造力啊，然后他把过去的那个事件改编成三个版本。各位，你可不可以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哈，因为过去这个神父啊，在他曾经的描述里面，这个神父对他好像有这种侵犯的意味。好，可是他在改写版本，他可以写说，其实我们害怕被，比如说现在哈，连老师男老师都不太敢去碰女学生，有没有？特别小小孩有没有？其实人的场景摸摸他的说，哎，你好可爱，这是性侵吗？这是性骚扰吗？可是因为发生某些事件，于是你就开始联想，这所有的动作都叫做性骚扰。好，那么现在假如在流行讲性骚扰，那你在回想你的过去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哪一个叔叔哈，每次看到你哦，都会拍你的肩，摸你的背，你会马上想说他是不是在性骚扰？可是过去的你，你不觉得是性骚扰，你可能觉得是他不过就是喜欢你、很疼爱你的一个表现。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现在有很多性骚扰的一个事件，结果你回想过去，你就觉得啊，他在性骚扰。好了，结果你叔叔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有没有可能？好，你现在在经验的什么样的事情？于是你拿现在的经验回想你的过去，你会重新去诠释它。啊，当然不只是说性骚扰这样的事情。好，那么你现在跟母亲的关系变得很好， 你回想过去跟母亲的冲突，你会不会有新的诠释？啊，原来妈妈那个时候她也好苦哦。你看到她为什么会打骂你了？原来爸爸也都是打骂她，然后妈妈一肚子的气，没有人可以发泄。啊，刚好你在身边。啊，可是她其实不是在对你发泄，而是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去发泄她的情绪。啊，原来爸爸是这样子对待她的。你因为现在的成熟比较能够理解了，你回到过去想到那一幕，你就有不同的版本了，有没有不同的解释了？好重要哎！各位，你对过去都记得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像你两三个礼拜要发作一次，绝对跟你过去的记忆有关。比如说你过去老觉得自己不够好，老觉得自己很差，或者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无力感，没有能力解决。只要这样的一个印象还是你记忆中的很重要的部分的话，那么现在的你，好，常常固定时间在那情绪低落，跟这些记忆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程度比较轻一点，对不对？好，以前是几乎每天发作，现在两三个礼拜发作，表示过去的这个事件在你的脑袋里面的这个记忆，其实这个版本开始在改变。因为现在的你在学习再次心法好了，好，你对很多的过去、现在、未来，你更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更了解说我灵魂的一个选择，好，我灵魂选择的学习目的是什么？我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我现在的人生，我就会慢慢更了解我为什么会一直有无力感。于是我在回想我的过去，你开始重新诠释你的过去，然后找到过去其实你不是真的那么差劲，啊，你并不是那么差。而是你的父母老是骂你笨，是因为你的父母也被他的父母老是骂他笨，有没有？好，所以你知道吗？所谓的愚笨是有遗传的。什么遗传？不是说你爸妈笨，基因遗传，遗传到你也很笨，是你爸妈常常被你的爷爷奶奶骂他笨，然后你爸爸妈妈不由自主的，好，当你事情没做好，或是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脱口而出：“你怎么那么笨？”好，所以是这种习惯的遗传。哦，不是真的你遗传的他那个好像父母亲很笨的基因，大家知道吗？你有开始在改变你的过去的记忆，好，把过去那个无力感的事件叫到前面来，重新写个剧本，重新看待它。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去的记忆并不可靠，有没有？每个人记得的过去的同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版本，那么你选择要记得什么样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到今天的你？会吗？好，那影响到今天的你，最好的改变方式就是回到过去，改变过去的记忆啊，改变过去的那个事件的版本。你现在正在生病，可是你回想你的过去，哎，我其实从小很少生病哎，哦，然后我的身体很强壮哎，我还是田径国手，不要讲国手，校队好了，我还是田径校队耶。啊，我现在怎么会老是这么的软弱？好，身体怎么老是那么样的虚弱？这么多的病痛，好，来，你可以怎么做？联想你过去，哦，奔跑的那种活力。其实我身体真的很棒，很健康哎，而且我很不容易生病哎。好，那现在的我的生病，绝对是因为我有一些现在的一些事情没有搞清楚嘛，解决现在的问题了。然后呢，连接过去那个非常强壮身体的自己，你看我身体的底子哈，就是这么好，所以我现在的身体也可以跟过去一样那么的健康。那我现在身体生病了，哎，我们在学习什么？就是没有面对的负面的信念嘛。好，我现在正在面对一直搞不清楚的那个负面的信念，我的担心害怕。那么我现在就找到那个原因，改变我的那个担心害怕，然后同时连接过去那个身体非常健康的自己，把那个健康的自己的感觉啊，那个这个健步如飞啦，好，或说可以一直不断的在登山的那种体力连接到现在来，哎，这就是我身体的基本状态耶。那我现在生病，就是我人生碰到了一些困境没搞清楚，并不代表我的身体很虚弱啊，并不代表我的身体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一个身体一个那叫什么机能哈，退化了，没啦，脑袋在退化，身体其实没有那么快退化，可不可以这样子想？可以啊， 好像我身体只要有点不舒服的话，可是我每次都会跟他，其实我是很健康的，我身体，我其实我体力很好的。我只是现在暂时生病了，感冒了，所以身体不太舒服。可是我都还是讲说，其实我身体的能量，我的活力还是很好的，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可以啊。好，这就是你的焦点选择对焦在哪里。好，所以这个鲁伯很有趣哈，他把他过去的事件做了啊两三个不同的版本，因为那个插曲被用在两三个不同的场合，所以鲁伯可以看出他的记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然而在大多数的例子里，人们并不觉察记忆以这种方式改变，或者那些他们以为自己记起了的事件是如此的不同。重点是啊，过去的事件会生长，他们还没有完成。各位，你这句话画下来，好，过去的事情不是一直都停在那里，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它还会自己去长，还会自己再发展下去。好，只是你没有接，你没有把现在的自己的这个记忆哈，去跟过去那个事件做一个连结，你的记忆都只记得过去你想记忆的部分，可是过去的那个事情哦，它竟然自己还在发展，有没有很好玩？它还在发展。好，在心里记着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由你现在的架构之内来看，那些来生就非常难以解释了。以你们的话说，一个已经完全的一生并不比任何事件更完全或完成了，只不过在你的焦点里有个与你的架构分离之切断点，但基本上它就如绘画上所用的透视点一样的人工化。好，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过去的那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好，它也并没有说完成了了结了。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生完成了结了才到下一生，才到下一个辈子，而是你过去世的某一些事件啊，过去的你的某些事件，它其实它们都一直都还在进行，还在发生，还在发生当中。而现在的你啊，你的这一辈子的你，你一样可以像是回想你过去事件一样哈，你去连接过去生的你的某一个状态，我们就说某一个故事的版本，来作为今天的你的那个参考点。我不知道这样讲，我讲一个例子哈，我上次有讲过，我看到一个同学，好，我就说他是个将军嘛哈，然后在带兵在沙场上打仗，然后呢，他后来每个月 MC 来的时候，他都会说什么血流成河嘛，我一定杀人无数，血流成河。记得我讲这个例子吗？那假如他现在回想他在带兵打仗的那一幕，他开始改编剧本，好，他也许这个将军坚决的认为不要打仗，打仗没有用，打仗没有用。好，甚至于他回想他在当将军之前，他并没有选择去当将军的，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去当那个什么文官，不要当武将，可不可以？好，或者他去改变，当他在战场上他不得不去杀敌的时候，其实他常常手下留情，可不可以？啊，只要你投降了，我不要把你杀掉了，你投降就好了，或者我只把你打昏。各位，你懂我意思吗？好，回到你可能的某一个转世的自己，然后用现在的你的慈悲心，你现在的智慧去改变那个时候的你。好，当然这个比如说当将军的某一世的自己，也许是在你的梦中出现的情景，好，也许真的是在某一个出神状况里面所看到的一个转世的自己。假如你看到的那个转世的自己跟现在的你有一些生命经验很类似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你觉得很不好而且很不喜欢的影响，你一样可以像是我们在回想我们的过去做一些改变一样的，你回到你的那个转世的角色里面重新改写那个时候的剧本，改写那个故事。比如说有个女人， 他总是遇人不熟，他总是痴痴的等着他心上人回来，可是那个心上人需要他的时候就回来，不需要他的时候就走了。结果这个女人呢，可能孤独终老，好，始终守在那个房子里等待他心爱的人回来。好，那这个就是他在这一世里面常常觉得他是很孤单的，常常他都觉得他在等待。后来他的婚姻也常常在等待他先生回来，哦，他先生可能都在忙他的事情，做他的事情，可是他常常只要夜半孤灯，他就有一种好像单薄狼一般尴尬。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后来他觉得这个孤单的感觉让他非常的痛苦，于是呢，他可能去找一些方法去了解他的心理过程，也许透过催眠啊，也许就是透过这种有灵感的人通灵啊，像赛斯会帮鲁伯约瑟看他们的前世嘛啊，也许后来他就找了一个人，好，帮他讲啊，你有一世哈，你就是始终不敢做你自己，你永远都在等你心爱的那个男人，可是那个男人是需要你才回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但是你痴痴的等着他，后来老死在那个房子里，然后这一世你又重复了类似的经验，虽然他结婚了，那个是他先生，可是他先生呢，就是也是常常夜归，哦，或者是他要很晚回来，根本不跟你打电话，然后你的那个心情有没有很类似？啊，我又在夜半这个孤灯的旁边，然后等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的这个先生，那个心情有没有很类似？啊，这就是赛斯在讲到我们一些转世的功课。假如你没有做完，有没有孤老而死，哈，孤独而死，那个感觉带那个灵魂带着那个感觉，然后后来他在准备另外一世转世的经验跟角色的时候，他就又写了，又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用着不同的故事版本，有没有？可是心情有没有很雷同？好，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怎么开始做改变？当你又在痴痴的等着那个男人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什么？我一定要给他更晚回来，我一定要开始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一定要更独立自主，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自我面对，不再当那个孤单守候一个男人的那种女人，啊，那种孤孤单单的那种感觉的女人，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于是你开始来上课，于是你发现自己的力量，好，于是你每次时间到了你就去睡觉了，我管你回不回来，可不可以？你可能开始发展你自己，而不只是把你所有的生命的时间在那等待一个人，懂了吗？你又开始在改变故事版本。好，你这一生的改变有力量，你回想你过去那个孤孤单单后来老死在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老女人，你可以怎么改变她？你跟她讲啊，我们说在心里面，你就跟他讲，你并不孤单，你是有力量的，离开那个房子，不要再等那个男人了，他不会回来，不要等他，成为你自己。大家开始懂我意思了吗？你不开始在改变故事版本？假如你改变了，你今生的命运就不同，你同时有没有学到你要学的功课？你有没有开始在走出另外一个可能性来？好，所以呢，各位，你要好好的关照你现在的人生一直都在反复什么模式哈，它就是你要好好去改变的地方，那就是恋爱重新写剧本的地方。只要一直都在无力感里面，那么无力感的原因是什么？假如说某一个转世的自己啊，就是一个可能受尽欺负，觉得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啊，最后被欺负到死，结果你这一世一直带着一种常常觉得被人家瞧不起的感觉，奇怪，我嘛不看卖呀，我嘛不看差啊，哦，我再怎么表现，人家再怎么赞美我，我都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有没有这种情节？有哈，哎，啊，这个情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一直赞美你，觉得你很不错，可是你始终就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够好，为什么？这个感觉怎么来的？来给大家哦，或者啊，你真的有一个转世的自己，就是被欺负到死，就是被别人哈一直贬低你，或者你根本就是一个非常身份低微的奴仆啊。那这个深刻的印象哈，假如你不是善终 啊，你是不得不或者是被欺负到死，这种强烈的情感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到你今生的你？好，所以你今生就有一个情节，老觉得自己很差，老觉得自己很差，做任何的事情总会觉得不够力、不带力，对不对？会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好。好，那你要怎么开始改变？开始怎么做调整？你希望你的过去有什么改变？本来当奴仆啊，后来哎碰到好心人拯救了你，于是进了豪门，开始改变了，可不可以？啊，可能被你原来的这个主人打得半死，丢在路边啊，后来你就创造一个情节，被一个好人带回去，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照顾啊啊！原来这个人就是你今生的贵人，他老是还在帮助你，他一直都在帮助你。可是你的那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印象始终在，对吗？可是后来你发现啊，原来我是可以改变的。好，所以当我无力感来的时候，我就记得提醒我自己，哦，你尽力了，你做得非常好，你就是你自己，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我做了我这个人可以做到最好的程度，我尽力了。我只要问我自己，我尽力了，我就对我自己有交代了。讲完意思吗？哦，来来讲，好事吗？
好事，
好事。好，这又可以回到上次讲到，你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前身啊、来世啊、过去啊，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立即解决。当下的这一刻，在你的这一世，好，假如说是前身的问题、转世的问题，你这一世就可以解决你所有转世的问题。因为你现在一直反反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你要去面对、跟解决、跟突破的重点。你现在突破了，你过去的那个你怎么就变了？然后过去的改变，不知不觉的会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心情？会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的习惯？有没有？哎，假如你一直被男人抛弃，你就一定要学会什么？无力我也使活，有无？好，我没有男人，我的情感一样会从我的心里面长出来，可不可以？好妙哦，赛斯就在讲这种东西，听起来都怪怪的，是不是？假如没有听过赛斯思想的人，我最近到一个公家单位啊，要去带癌症团体，我从来没有去出巡过的，这叫做出诊，你知道吗？哦，我又不是医生哦，人家要出诊。哦，他那个你知道那种公家单位想法很呆板，很呆板。好，那有些人觉得哇，这个观念好刺激哦。可是他们的主办的单位哈，主办的这个负责人好紧张哦。哎呦，这个这些观念很冲突哎。好，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提呀？可不可以给大家看看影片呢？哦，说说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那种观念呢？就给你丢哎。好，有两种说法，一个说哦，阿里家伙；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可不可以更低调一点，好，更保守一点？因为人家讲讲跟我讲，后来我就说没有关系，他可以找别人来讲，他可以找别人觉得啊，你们觉得比较和气的，或是比较低调的那种说法。可是过去他们所找的人哈，所谓的专家学者、医疗专业人员，放抛碰嘛，这样讲完就好了嘛，把这都要度孤啊。啊，讲一些理论啊，讲一些医学的道理啊，啊，讲一些那些东西啊，好，啊，我反正就是好像要在传聊一样，我也搞不清楚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我那天一个一个教他们讲他们什么病、什么原因。中场休息，他们的负责人跑来跟我讲说：“蔡生老师，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话呀，那你让每个人都讲了这么多呀。”你看我要去之前，他还千交代万交代，有点跟我叫我先做好心理准备哈。那老师，我跟你讲哈，你要教他们讲话，他们有些人不讲就是不讲，他绝对不会讲话，你就不要逼他。后来我看现场的状况，我说来一个一个讲，全部都讲了。后来他就说，佳佳老师，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么多话，你在我下面后果、啊。那我觉得啊。我其实也要表达，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其实我对自己在分享的东西，也许更坚定，更坚定。我宁可你不要找我， 好，我也不要迁就。好，那当然了，口气可以稍微缓和一点嘛，哈，可以稍微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好，重要的是还是想要帮他们一些忙，分享一些身心灵的观念，好，让他们真的在得病之后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找另外一种选择的机会吧。好，所以我其实也是建议大家，真的你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有了一个心意，想要去陪伴你那个会酗酒的朋友，有没有？不管你做到什么程度，不管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他，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接受你，单单你要为了你动了这个意念而好好的赞美你自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棒，宅心仁厚，对不对？好，想要来协助我身边的这些众生，你了不了得起？你有没有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嘛！啊，所以你的姐姐又要讲妹妹，你的这个姐姐有没有因为她学了善知帮助了很多人？有啊，你自己也是，对不对？有没有一直在影响到周遭的人？好，那我觉得各位，事情没有大小，帮助的人数也不是在比业绩。好，你只要动了这个念头，而且打从心里面动了这个念头，你会为了这个念头而要好好的赞美你自己，人性本善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人性本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常常跟我自己讲，不管我做的事情人家知不知道，而且家珍你好棒哦，你尽力了，要不要常常赞美自己，鼓励自己？好，只要你常常赞美鼓励自己，你怎么会无力感呢？无力感就是来自于你根本看不起你自己啊，你根本不觉得你自己够好，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我只是动一个念头啊，可是你看人家拯救多少人，我跟你讲，功德没有高下，没有大小，重要的是你的意图，你的意图只是那么的简单。好，那你的那个济公的本子就会加上一杠。我们只要画正字的话，然后你会加上一杠。好，来，我们把这一段都讲完哈。好的，好。那并不是说内我没有觉察到所有这些，而是他已经选择了一个架构或者特定的存在范围，那个强调某种经验而非其他的。好，那这个我简单来讲，就是像我刚刚讲哈，你要是那个没有把它解决的这个功课，你们透过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用不同的版本，还是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好，我刚刚那讲的那两个例子，好，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哦。当然大概明白了哈，他会用不同的角色。可是在面对类似的问题了。好，那赛斯就说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选择一个特定的架构，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比如说你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自己是一个孤孤单单没有人爱的人，这是你的焦点，可是它只是焦点，它只是因为你选择对焦，因为你想要学习这个课题。可是你只要转个焦点，你有很多其他的自己，有没有看到？好，有没有看到很多其他可能性的自己？你的力量就会因此而被激发出来。好，最后哈，在那个郑恺字的这个部分哈，有一句话很有趣哈，他说赛斯进入此节中更个人性的第二步，解释真如何在自己的例子里，于这一生将他目前的知识给了前身的自己。好，因此经由其结果的心理合成，他会比较有办法对付某些挑战。这句话讲得很有趣啊！他这一辈子赛斯给他讲了这么多的道理，他把这些道理送给他过去的自己，于是过去的自己改变了之后，也帮助了他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他现在学了赛斯，于是他就把他小时候碰到的那个神父写了三个版本，改变了那个版本之后，改变了神父对他的影响，对他的过去记忆的影响，于是比较健康的过去的他，有没有帮助现在的他来解决面对他的挑战？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只要做这样的讲法哈，你根本就不用找心理咨商师啊。哦，这个你都拿时空机飞来飞去，登了啊登起来以后，然后现在有力量的自己安慰过去的自己，好，把你现在所学的赛斯心法讲给过去那个不懂赛斯心法的你。好，你就把他叫来读书会，哎，这个点子不错，跟过去的自己开读书会，好，然后也把现在自己得到的这些好处跟你未来的自己分享，可不可以？
可以。
太棒了，读书会还怕没有人。好，因为我们的转世的自己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转世的自己。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到新的这一节，新的一节，关于刚刚在提到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趣哦，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被扩大的感觉？你并不是只有活在这一辈子里，假如你只活到这一辈子里，你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多困难怎么都突破不了。可是原来你有这么大而且这么广阔的自己，有这么多可能的自己啊，有好多的这种力量会被唤醒。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好，今天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